分享《领战勇士》第三期，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战争。这一期分为三大点啊。第一点，你必须得胜，你的命运取决于你的得胜。人们看到我们教导这些信息，会谈论说这个听起来挺靠谱，那个听起来也不错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信息，这是你必须真正带进你生命中的真理。当你开始觉察，实际上非常容易应用，因为这就是每天的生活。敌人是有备而来的，领战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，只是程度不同，或许有时几乎看不到，很多时候看起来像什么也没发生，一切似乎都很好，实际上这是敌人的计划，他正在把一些事情结合在一起，他不只是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。基督徒很多时候不激化他们的假期，但有一些团体，比如穆斯林和诸如此类的团体，他们有一个100年的计划，他们知道并正在努力实现这100年计划，他们知道自己不会经历到它，但他们知道下一代将会，因此他们正在计划未来。在灵界，敌人也是如此做着同样的事情，他想的不是今天或明天的事情，他思想的是从长远来看可以做什么。很多时候他本可以做些什么，但是没有，他会先不做，而是等待机会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这就是魔鬼策略战术的一部分。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在约翰一书5:4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是你的信心胜了世界，这就是我们的胜利。关键是保持信心，保持对神的信心，坚信神所说的话，活出这样的生命。在第五节中说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所以确保胜利是属我们的。以得胜为条件的应许，启示录2:7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神说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，启示录2:11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这些都是胜利的经文。在启示录2:17中说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他。注意，是对那些得胜的，所以有一些要求或条件，他给你隐藏的玛纳、白石还有新名的条件，这全取决于你得胜。你如何得胜？通过信心，对耶稣的信心，对基督已经完成的事的信心。在启示录2:26，那得胜的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征服列国。启示录3:5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他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这样做的人不会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。阿们。在启示录3:12中说，得胜的我要将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。所以这些都是以你得胜为条件的。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中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听到了吗？你需要得胜，确保你可以和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注意，我们已经在天上和他坐在一起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得胜了，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在启示录章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他人的命运取决于你的得胜。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也看到了，他人的命定取决于你的得胜。这不仅仅是为你，而且是为和你在一起的其他人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，那日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再要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他们赦免谁啊？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所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你的得胜。你命定要得胜。哥林德后书二章十四节中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注意，认识基督，他们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这意味着在基督外面没有应许胜利，没有应许得胜。如果你想胜利，上帝的旨意永远是要你胜利。如果你要一直拥有胜利，那就必须在基督里，不是在肉体中，不是在血气中，而是在灵里。保守自己一直在灵里，就是我们一直得胜的方式。敌人的总体计划是将你从灵里拿出来，让你进入肉体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让你进入肉体的领域，他就胜券在握。你一直在灵里，他就对你无可奈何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得胜有余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现在看到很多人使用该经文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救恩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为什么？为了让我们不致灭亡。但我们知道还是有人灭亡，因为有些人还是没有认识耶稣。接着默想祷告和学习有份于神的策略。神的旨意并不总是完成了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他告诉我们不要徒劳的重复祷告。如果他告诉我们祷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不可能是徒劳的。我们的祷告能够影响神的旨意完成。回到罗马书八章，那些不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事，其中提到了很多，但唯一没有提到的是上帝。你明白吗？请注意，神也爱地狱的人，是吗？是的，但是他的爱并没有让他从地狱中出来。神的爱本可以使他从离开地狱，但他们不回应神的爱，所以不是神让他们下地狱，是他们选择了去那里。如果你患有晚期疾病，有疫苗或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提供，但你拒绝接受，如果死了，是自己的错，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人得了一种叫灵性死亡的绝症，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提供治疗。如果人们不想加入接受治疗，那不是神的错，他仍然可以爱他们，但他们仍然会下地狱。神是最终的战略家，如果我们思考周全，祷告，努力学习，他会与我们分享他的策略。第二大点，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征战？灵战是一个时刻准备好的生活状态。真正的属灵战争，日常预备和训练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一种有纪律的生活方式，这包括属灵的纪律，如进食和祷告等，这些是你需要开始放在你生活中的纪律。我们不是为了获得能力而进食，根据圣经，能力是通过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，你将获得能力。进食是为帮助你把疾从里面挪开，可以让神更多的流过你。进食和祷告，他们几乎都是在一起提到。因此，在你进食的时候，你得祷告，目的不是只是不吃食物，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忘记其他一切，与神共度时光。这样做，你就开始消灭自我，对自己死。你要知道，按照保罗所说的，你让自己服从你的意志，你的身体应该永远服从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志永远用，你的意志应该永远顺服你的灵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的征战，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是无害或者是中立的。你一直受到敌对和友好力量的监视，敌人观察你，找出什么惹动你，什么会导致你发疯，找出什么会让你快乐。他做笔记，做研究，以弄清楚如何使你跌倒或膨胀。在我们全职服侍之前，我教育我的孩子们，我说，你过的生活永远就像有人拿着摄像机跟着你。我说，如果你这样生活，你就不会做那些事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参孙知道他的生命将会被写在书中，他可能就不会和大力拉有瓜葛，对吗？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一件事是无辜或中立的。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罪，罪是违反法律的。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罪，其实只是属肉体的。罪与属肉体之间是有区别的，吃东西是属肉体的，不是罪。但是，除非你吃它超过定量，超出你把他们不按原本的旨意所使用时，就会变成罪，或极端的量的时候变成罪，因为现在你违反了设定的目的。有些事情是属肉体的，但没有罪， 但是所有有罪的基本上都是属肉体的，一切都是属灵的战斗。你要么准备去战斗，训练去战斗，在战斗或分析上一场战斗。现在，如果你不做这些，你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战士。所以，你应该一直警醒，总是为战斗训练。你也应该回想上一场战斗，我在哪里搞砸了？敌人如何进入？我们如何休整？如果你不分析，你就无法休整。应该一直去观察看，找到一些原因。当我们最开始进入医治时，像我们说过的，我们有一些胜利和失败，然后我们失败若越来越少，因为我们分析了失败，我们也分析了我们的胜利。你分析到什么，你可以开始进行修整。对于你参加的每一个战斗都是一样的，你可以找到是什么激起我，或是什么导致我这样做。或是什么导致了我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，然后你找到它，并且你可以知道你与不同的人的按钮，不同的人按不同的按钮，对吗？所以了解不同的引爆点要操练时，你会知道当某人在这里，必须注意不能回应他们，因为他们好讥讽人。实话说，大多数讥讽、嘲弄背后都有一定的事实。他们通常不是空穴来风，有人试图说些什么，又不想让你生气，但实在按耐不住，说出来了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这些事情时候，一旦你意识到这个，你就开始认识，真正的关键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死。如果你对于冒犯死了，对自我死了，对人们说出一些事情，你知道有东西要出来了，你得说我要去死了，谢谢你告诉我需要死的地方，我以为我已经死了，但你告诉我我还有活着的地方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杀了我自己。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，你必须看到这些。你必须决定，你不去生气，对吗？所以要一直活在饶恕中。换句话说，在他们请求原谅之前，就要饶恕，不要生气，一味的原谅。你可能会说，如果我没生气，为什么我需要原谅呢？因为那些东西将是一个种子，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。恐怕有毒根生出来。人们很多时候说会说话冒犯，但你不生气，因为那种子会在里面溃烂，它利用你软弱的那段时间养育它。当你忍无可忍、身心俱疲的时候，那个事情就会发芽。有时你认为自己没有生气，自己很平安，然而你正说平安的时候，对方又做了点什么？那个你不认为自己会生气的小事，一下勾起你的回忆，你会记起那个埋下的小种子，突然就冒芽了。所以你必须留意，必须生活在宽恕中。如果你不宽恕，就给进入你耳朵的种子提供生长的机会。雅各书三章二节说：“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闭上嘴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我们不是不说话，而是你不要随便说话，不要越界或者打破界限，只是说该说的话。”有时，在不完全了解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事情时， 你可能会按你的想法说事、说话，不要这样。所以我们要成长，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。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做人，说祝福的话、美好的话、有益于人的话，甚至发预言、说美好的事，呼唤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这不只是对你而言，你也应该意识到对方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你可以从那些人里面把那些好的事情激发出来。所以你说话的方式很重要。在这里作者说，奥斯本的讲道方式，他的讲道总是带来对人的尊重，他总是把人提升起来，他从来没有贬低人。我记得他说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传道教士必须总是很生气的传道，他说我宁愿很高兴的传道。这是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应该看人的方式，将人们的善良召唤出来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应该有所改变。每当你做出改变时，人们会很单纯的去想靠近你。第三大点，战争原则是宇宙自然法则。接下来有十项战争原则，这十项原则在生命的每个方面都有效，灵魂和体、教会、世界关系，在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方面，这些原则都使用，应用于财务，能取得胜利，应用于医治，就能取得胜利，这是宇宙统一的法则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圣经说世界之子有时比光明之子聪明，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。世界之子弄清楚了这些原理，从历史上看，其中有些原则被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教导，你们知道他是那个时代的天才。我们现在甚至在军事战争学校上传授他的教导，所以这些原则是普遍的，他们是属灵的。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来展示这些。当你开始看圣经中的一些人物，特别是在约书亚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一些生活医生向你展示这些原则中的每一项。在现代，我们称其为特种部队的。特种部队通常是以小群训练有素的人，实际上是一支有力量倍增的一小群人，可以导致战争翻转。这是一个有良好训练的小团队。如果你看看约书亚，特别是他在一些受到攻击的表现，因为对方人实在太多了，他使用特种部队战术作为力量倍增。通过在周围山丘中引发火灾，然后突然把防护遮蔽从火旁边拿走，大火就被猛然发现了。敌人看到了一场大火，以为在那里有很多人，根本不是这样。上帝使用的就是能力倍增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张打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站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。我们去投降敌人的军队，我们可能会死亡。因此呢，他们就选择了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们就去了去投降敌人的军队。但是呢，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们走到敌人那里时， 敌人听到了声音，听起来像一支强大的军队。上帝做了什么？他使几个麻风病患者的声音倍增，他回荡在树林中。敌人以为他们听到强大的军队来了，所以他们丢盔弃甲，狼狈逃窜。于是四个装大麻风的大摇大摆地进去扫荡战利品，这是一种使力量倍增的方式。所以四条原则，在规定你情况下运用的原则越多，你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你应用的越少，你赢得机会就越小。在每种情况下，你可以融合同时使用的原则，越多你越有可能赢得战斗。下面是五种攻击战术。第一是组合攻击。第二是诱敌深入，引敌入瓮。你要做的是故意示弱，或假装有弱点，让敌人知道去攻击那点。你知道他打算怎么做，你可以在那里袭击他，所以这就是引敌入瓮。第三，长驱直入，单词直接攻击。第四点是声东击西，持续的间接攻击，这意味着你攻击一个区域，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计划是攻击另一个区域，所以他的做法是引诱。敌人被引诱做出一定的反应，这会打开另一个区域。例如，你知道有传教士进来说，我们需要帮助来建立所教会的圣经学校，我们需要这笔钱。你真的决定要给予帮助，说我要给1000美元，我要给5000美元，无论是多还是少，你已经决定了给予，并且你做出了那个承诺。当你回家后，第二天早上准备上班的时候，发现你的车没法启动了，要花你5000美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间接的攻击，为了阻止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他试图攻击你，在其他地方阻止你这样做。这就是声东击西。第五，自动攻击。有头部自动攻击，有手动自动攻击。头部自动攻击，简单来说，这是无数攻击的一个点。通常呢是由头疼、混乱和恐惧攻击有关系。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，敌人呢会对你的思想呢做这些事情，使你不会去专注于你应该做的。回你应该专注做的事情上，他将做一些和你头部有关的事，制造混乱、恐慌、头疼，可以是身体上的，但都与头部有关系。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属灵征战。一个事工尤其开始，女巫知道并开始进攻时，一旦经过处事的攻击，敌人呢就会试图形成另一种类型的攻击，因为他们意识到初始的攻击不会有果效，所以他们会尝试着做其他的事情来试图阻止这个事工。一个是头部的自动攻击，第二部分呢就是通过人的恐惧来工作，换句话说，这是嘴巴自动。试图让你呢不谈论这个，不谈论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最大的捐助者，所以我不想提，也不想谈论那个生意，即使是不义的，虽然这是不道德的，但我不想谈论他，因为你知道他给我钱。这是对人的恐惧，特别是在事工中。如果避免谈论的这个领域，通常是因为他们也深陷其中，所以他们不想谈论它。当然，这也不是绝对的。 如果出现问题，或有人呢犯罪，而这人呢不会对他进行抵抗，通常这人要么在其中，要么他担心如果反对就会付上代价。下一个是手动自动攻击，有多种方法可以阻止你伸出手，有惧怕、惧怕人、惧怕失败，这些事情往往阻止你伸出援助之手。我不会为生病的人祷告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会得医治，这是对失败的恐惧，更多的是对失去生育的恐惧。啊，在乎自己的声誉，啊，比那个在乎人啊得自由更重要啊。如果他们不会改变，会有7个恶魔回来，所以还是他们只有1个恶魔会更好一些，我们就别管他们了。这都是宗教的思想，不管他们是不是对的。释放他们得自由是正确的。如果让他们得自由，他们会追随，选择追随上帝，那么你就让他们得自由了。他们就追随了上帝。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第四种作战任务。第一是巡逻任务。巡逻任务有2个目的，第一是侦查，去侦查发生了什么，不计划做任何事情，只是你做记录。每次呢，我进入一个城市，尤其是从没去过的新城市，我会开始看看这个城镇，先去酒店办理入住，然后呢，取车，开车穿过小镇。我不会开车去找教堂，很多时候我在镇上开车溜达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。当你开车穿过城镇时，你可以了解那个城镇以及在那儿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有时候很明显，有些城镇的神很明显，甚至小镇以此闻名。当穿过小镇，你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可以在灵里祷告。有时上帝会告诉你某些事情，甚至会指导你开车去哪里。有时我们进入其他的城市，在其他方面也有发现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会说是我们偶然发现了它。你每到一个地方，只是粗略的看一眼，就可以知道发生的事情。那里发生的某些事情，我们也不为此负责。但是你知道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告诉我们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灵里的战争。根据以西结书18章，说话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他的自己的罪负责。我们同时，我也不会偿还他们的罪，因为耶稣还了他们的罪。我感谢上帝。关键是现在我们要认识基督，过圣洁和公义的生活。我们将在下一期谈论巡逻任务这一类型。阿门。好，我读一下第3期的经文哈，雅各书。3章2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说话，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腓立门书第6章，愿你与人所通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路加福音16章8节，主人就夸奖这布衣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之上，叫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。王记下7章3节，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。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。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，就活着；若杀我们，就死了吧。”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砍去。到了营边，不见一人在那里，因为主是亚兰人的军队，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。他们就彼此说：“这必是以色列王苏美赫人的诸王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。”阿门。我的分享完毕。